你愿意吗？那都不敢回答了哈。或许应该说耶稣爱你，你们也不敢回答。或许你跟你旁边人说他知道，你们也不敢做。哎呀，或许我们山谷的比较保守一点，我们南区的比较野一点啊。我很高兴带来南谷基督徒会堂问候弟兄姊妹们啊。在彼得前书，彼得曾经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很显然的，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是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是不是？这个盼望是一个活泼的，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可以经历的，是不是？谢谢啊，希望我们回答一下哈。但是我们常常会碰到有弟兄姊妹会跑来问我，为什么我感觉不出那个盼望？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哎呦哈，对哈，是不是那正常的？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我们有盼望。但是我觉得，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就好苦哦，神啊，你在哪里？然后我就跟师哥说，到底他知不知道啊？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对哈。其实哈，我们要讲一件，如果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有那个盼望？甚至说，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带出影响力的生活？带出影响力生活重不重要？重要哈！我希望我们知道哈，神把我们弟兄姊妹放在这个山谷这个地区哈，有一个使命啊，是真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见证，把那个恩典，把那个爱能够流露出来哈。所以绝对，神把我们放在这边，绝对不是忽然间他没事做，想把这一群人放在哪里，站在山谷来哈，绝对不是这样的，一定有那个一步目的在里面。那么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活？一个真正的关键，我们要想一想。其实我想想过哈，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认知或看法，很影响了我们很重，影响很重。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17-19节，他这么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灵，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怎么样？使你们真知道他。接着他在18-19节，他们谈到，他说他向神也祈求，怎么样？也祈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何等的指望就是一个盼望哈。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啊，我祈求，我真的求神让你心中那个眼睛可以被打开，所以你可以看到，哎呀，你那个丰富，你的力量，你的盼望在哪里。就是什么，我希望当我们眼睛被打开以后，你看到保罗希望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当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被照明以后，当我们对神，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以后，我们的生命将会有所不同。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相信的东西绝对不会改变事实，同意不同意？我们不会说哎呀，世界上没有神，然后神就忽然间就不见了，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对事实的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反应，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那么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会说神不存在，我们会说什么？我相信神知道，神知道我的苦，我相信他绝对不会离开我，我相信他让我经历这件事情有他的心意在里面。当我有这样一个认知，有这样一个确据以后，我就可以怎么样？勇往直前，是不是？我就比较不容易会被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认知不会改变我们的事实，但是我们的对事实的认知绝对会影响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个反应。 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知是什么，对我们到底是谁，未来情形会怎么样子，甚至我们对痛苦到底为什么会临到我们，我们的看法不同，绝对会影响我们行走前面的道路，对盼望的确据有多少，同意不同意？因为怎么这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在绝望中重得盼望。我们如果从一个看来似乎是非常绝望的情况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得到这个盼望呢？我们要看看罗马书，罗马书18节刚到28节，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很高兴你们小组也挺读过这个，很棒。这段经文里面就谈到了在痛苦中的一个盼望。弟兄姊妹，这是保罗要给我们的，这是我们需要听到的。请你注意，弟兄姊妹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经历痛苦的，同意不同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从你出生到现在，你告诉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经历过痛苦的，举下手好不好？现在还是床上有人举手了，请问一下，在你一生当中你不只经历过一次痛苦的，举下手好不好？还是有没有很多人没举手？请问一下，在你未来的日子里，你相信你还会经历痛苦的，举一下手。我们当中有人没有举手，大概不是活在这世界上。哎，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甚至基督徒的教师，他说基督徒不可能会面对一般人所痛的痛苦。他说如果你碰到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信心啊，那是说嘛，如果你遭受痛苦的话，那是因为你某方面做得不够好，所以不值得上帝的祝福，所以你还才会碰到痛苦。你听过这种话没有？有。但是我必须说，圣经没有那种教导，圣经没有说你当了信耶稣基督以后你就一帆风顺，你从来不会经历痛苦，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怎么样，你还会碰到暴风雨，但是在暴风中你有什么？你有那个平安。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事实上我告诉你，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同意不同意？一个很属灵很不错的基督徒也会生病的，同意不同意？不然的话医院里面的话就贴一个布告了，请你不要相信耶稣了，我医院里都没有人了，是不是很清楚的？基督徒，好基督徒照样也有不幸的意外发生，痛苦愁烦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我们甚至可以说，苦难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非常事实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每一个人在未来也仍然可能会再度经历。我当然希望不是每一个人，希望我们都不要经历，但是这个很难啊，怎么同意不同意？虽然是圣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痛苦带来给了一般性的解释，我们说因为是人的犯了罪，所以带来了一些不幸的后果，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痛苦的答案是什么，同意不同意？我们可能问了半天，神啊，到底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一个很重要的，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却告诉我们一个出路。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有盼望的，是不是这样的？事实上，著名的那个作者，那个 Osborne Chamber， 他就曾经说过，哎，对不起，我这个搞错了。对不起，我这个好像，我应该怎么弄？啊，哎呀，哎，对，啊，好，对不起，对不起哈，这个我把它关掉了，是不是？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会跳到这里来？我看看，哎，在这里，这里，他说什么？他说苦难是执迷不悟的犯人、忏悔的犯人和上帝的儿子所要承受的。他显然在描述什么？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上面那耶稣基督跟旁边两个犯人，一个是执迷不悟的犯人，一个是忏悔的犯人和上帝的儿子所要承受的。每一个人结局都在十字架上面，执迷不悟的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忏悔的犯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神的儿子也同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说通过这个迹象我们知道痛苦怎么样存在反换性，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痛苦的袭击，但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盼望究竟来自哪里？我们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今天能够带走，就是什么？它不是来自解释。我们解决的问题不是来自解释。我相信各位，当你会同意一件事情，当有人碰到痛苦的时候都会提出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有，对吧？一定会有的。当有人碰到难处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一定是问为什么。然后如果来问我们的话，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答案。对，我们马上就给答案。哎呀，为什么这发生？我们第一个给答案。哎呀，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答案，这种问题的发生。可是第二种你知道吗？这是不是帮助那些在痛苦里面的一个正确方法？不是，是不是？请你注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请你记住这句话，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你不要急着论断，你不要急着下断言。你碰到一个弟兄来跟你讲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就是这样子，不见得。你不要看到今天Alex 上那个敬拜的时候迟到了，你就说你看那Alex，哎呀，这个我很喜欢敲醒传道人。你要搞清楚他为什么会晚到，他背后有一个故事，是不是？我们每一件事，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来找我们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下断言，因为你不知道他背后的苦，你不知道他背后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种，我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的。在一列火车上面，那个火车大概是有包厢的，在车厢里面有四个乘客，一个是穿着的非常朴素的一个老年妇人，雍容华贵的一个妇人，坐在旁边的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美貌的苗条淑女，而这个两个妇人的对面呢，坐着两个男人，一个男人呢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雄壮的一个新兵训练营的里面的士官长，你知道新兵训练营士官长的那个 bootcamp 那个人，然后他旁边的呢坐着是一个什么？一个刚完成新兵训练，在这个士官长手下完成训练的那个新兵。我说你看到他四个人坐在这里面，四个人都坐的话好像都不太怎么话，但是看着这个年轻的那个士兵的，看着那个漂亮小姐，看一下东西看也不敢随便看，然后就这样偷偷的瞄一下。好，坐着没什么问题了，然后这个火车开着都没发生问题。可是就在这列火车经过一个隧道的时候，一般隧道的话火车都会灯会打开，这个时候忽然间奇怪人的这条漆黑的隧道车子里面也没有灯，哎呀，一片完完完全全的黑暗中，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一下子啪一声，一个响亮的耳光，很显然的有人挨了一巴掌。当这个火车走出这个漆黑的隧道的时候，这个车厢就再度的出现光明了。只见那个士官长手摸着他的下巴，非常痛苦的表情。请问在黑暗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各位，你们开始在想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他们怎么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认知。首先呢，这个老年妇人心里想，在黑暗中啊，这个年轻的士兵耐不住了，去吻了这个年轻的美貌的小姐。这个女子非常的生气，就一巴掌回击，但是却没有打中士兵啊。这个老士官长倒霉，就挨中了。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也不见得了，不是。然后呢，我告诉你，这个年轻的美妙女子也有一个想法，她认为也同样的，这个士兵啊，对她有非分之想，想要亲吻她了。结果在黑暗当中呢，搞错了，亲吻到了这个老人妇人。这个老人妇人非常的生气，就一巴掌回击，就也没打到她，就打到那个士官长。有没有道理？也很有道理啊，很逻辑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也不见得，也不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士官长有没有他的理由？有啊，他也认定了这个年轻的士兵啊，去亲吻的那个年轻的女子。 那这个年轻的女子很生气，在回击的时候，哎呀，没有打中这个大胆的士兵，结果不小心让他遭受了这无妄之灾。有没有道理？也很逻辑啊，对不对？这三个人讲的有没有道理？都有道理。事实是这样子，事实不是这样子。事实那样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个士兵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他看到火车即将进入隧道，哦，很快的就前程西飞。就在那一刹那，他想到在新兵训练营的那个被这个家伙整的痛苦，所以怎么样？很快的，大声的在他手臂上亲了一下，然后使劲的在一杯鸡中扇他十番掌一个巴掌。这重点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里面，我们常常是身处在黑暗之中，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到底在黑暗当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更不幸的是什么？更不幸的是我们得到的问题常常是多于我们的答案。同意不同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自以为是的解释，即使我们所想象的、所理解的好像合乎逻辑，非常合乎事实，但是也要小心一点。因为什么样？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在黑暗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甚至我要说，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是我们找不到答案的。应对苦难的关键不是给一个答案。说实在的，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很难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有很好的答案，很难的。所以应对苦难的关键不是给一个答案。那么应对苦难的关键在哪里？罗马书保罗在这边说什么？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把这个我想圈起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中文的翻译，我们把它翻译成我想，还有这个我想，还有这个保罗在胡思乱想，我们会这种想法。但是这个字其实不是这个意味，这个字是在希腊文里面是 logizomai。 哎，你们还是可以放出来，不错。 logizomai 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是计算、去分析的意思。好，这个有点像我们计算机那个计算那个意思哈。在这个字跟罗马书第四章22节到24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他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这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个算字也是一样的字，拿去走买。也跟第六章的第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你看到吗？又是想，又是算，又是看，翻译都不一样，但是都是同一个字，都是什么样？都是计算去分析。这个字也很有意思，其实在用这个字是用在会计师。我们当中有没有会计师？没有会计师啊。哎呦，会计师是干什么的？记账的，对哈？记账的要很注意哦。一笔账进来写下来，一笔账出去写下来，对不对？如果没有那笔账进来，你不可以随便写；如果没有那笔账出去的话，你也不能随便写，对不对？如果你乱写了，叫什么？混账，是不是？一笔进，一笔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哪一种嘛？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们，哦，所以这个什么，这个是假的，不说成真的，真的不说成假的，这种算，这种想，这种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对于痛苦，我计算过，我分析过，我认真的检查过，我反复的思想过，然后我得到这个结论。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而言，我们都害怕痛苦，我们都不希望去面对痛苦，都不想去想，对不对？我们宁愿快乐。有没有人期待痛苦的？我们有人期待痛苦，我们都期待快乐，我们都宁愿想一些发生的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娱乐的事情。当然了，无可厚非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生命当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面对，是不是？ 你看保罗，他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他不仅仅是谈论一些喜乐的事情而已。哎呦，你们要喜乐，我告诉你，你们要常常喜乐，也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哇，他很棒的哦。他也提到苦难的事情，是不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仅谈到快乐的事情，他怎么样？其实他是不是一个完全没有难处的人？保罗是不是一个没有完全难处的人？不是的，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他想过，他分析过，当保罗分析过，他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他回答什么？问的是什么？他说：为什么在这里面我们有盼望？为什么在这里面有盼望？他没有回答说为什么痛苦，为什么在黑暗当中会有这回事？他是回答什么？为什么有这盼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我计算过，我分析过，我清楚的思想过，他怎么样？我所经历这些，就认定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就不足介意。什么意思？就算不得什么啦，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有看到没有？保罗这边所提到一个关键是什么？他一个认知是很清楚的，在痛苦中，什么是我的盼望？那么什么是我的盼望？在痛苦中，在这经文里面，其实保罗提出了五点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痛苦中，在绝望里面，我们仍然可以有盼望的原因。为什么我在痛苦中仍然有盼望？第一个，痛苦是暂时的，痛苦是暂时的。保罗在第十八节、第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植，什么样显出来？请你注意哦，我们谈论的这个人保罗，他不仅是为了信仰耶稣基督的缘故，他被鞭打了。如果你从使徒行传里看得很清楚，对吧？他被虐待了，被侮辱了，被毁谤了，被吐口水了，被丢石头了，还被蛇毒蛇咬过，是不是？哦，保罗甚至他在身体上也面对了不明的疾病。你看，如果你说基督徒不会生病，那基督徒保罗是不是基督徒？哎，他到一个生病到一个地步，他向神求三次，把这个刺拿掉，有没有？哎呀，到一个地步，他怎么办？哎呀，这个是一个不敬之的。有人说什么？他是说眼疾了，我不晓得是真的假的。Anyway， 他碰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他真的是求到一个地步，向神求他，求神有没有答应他？神没有答应他，他只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这个神很有意思。他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了。我听了我一昏倒。但是怎么样？保罗怎么样？都站立起来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说，即使我这一辈子都在这一切，都要面对这一切，但是呢，跟那个数百万年、数千万年，实际上是什么？永永远远的与主同在的、同得荣耀那个情况比起来，那么广东人不讲什么，没得比，怎么讲？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了？就不能够比了，是不是？没有办法比了。他说：“我想。”我算过了，我看过了，清楚思想过了，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啦。哎呀，就怎么样？当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将在永恒里面不但没有任何的难处，而且还有蛮有荣耀，那么我们现在的困难，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就会可以让我们真的是怎么样看到睡袋的另外一端的那个光明，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所以这也带出了第二点。保罗说什么？我们面对苦难的一个正确认知，就是说自由即将来临。现在我们在身体上，我们在情绪上面，在行为上的某种束缚，它会过去的，而且怎么样，自由即将来临。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保罗接着说，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因那叫那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有一个计划，有一天呢，整个世界将会被更新。各位，当这个世界被更新的时候，神要在我们里，让我们在里面享受他的荣耀，同意不同意？我们想讲一句话哈，其实当时神创造世界、创造人的时候，看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美好的，对不对？特别是造人的时候，甚为美好，对。但是当人犯了罪以后，这个世界整个的美好被破坏掉了，同意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其实神可以做一个选择， 当神所创造这个世界被破坏的时候，神的选择是什么？他其实有几个选择，你知道吗？我想过，他其实可以怎么样？置之不理，同意不同意？可以置之不理，理你去，反正这个没用了，算了，那你去自己承受后果，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对不对？或者是他什么？可以重新再来，哎呀，算了，我重新再来一次，再重新造一些比较好一点的、比较听话的一些孩子，对，他可以这样子做。他这次的话就不要放那什么三分别三恶树的果放在那边，你就乖乖听话就对了哈。叫你做一你就一，叫你做二就二，没有自由意志的啊、哦，没有人选择你，免得一天到晚跟我讲神啊，你为什么把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放在那边？你不放就没事了。好、哦，第二次的话我就不放了，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对不对？你就不会乱七八糟了。他怎么样？甚至可以第三个，全部销毁，我把他不要了，我不要了，反正你们这些都扶不起阿斗，他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因为注意到他做什么？他置入其中，他置入其中。因为什么？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碰到问题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来，算了，不要你们。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哎呀，搞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哎呀，我再去换一个教会，我干脆不来教会了。碰到问题的时候，这个不是正确的方法。学习神，怎么样？置入其中。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跟我教会弟兄姊妹讲一句话：你不要想要找一个合适你的教会，不要尝试找一个合适你的教会。在我们的心态里面，我们要常常思想自己：我要做一个合适教会的我。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找一个完美的教会了，你们这边很好了，我知道。你要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不要进去，因为你一进去就不完美了。我们一个心态，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里面，放在这个团体里面，不要挑剔。我们发现问题，不要做这些动作，而是要怎么样？学习神，置入其中。哦，我这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其他弟兄姊妹没有发现，我怎么在这里面，让我因着我的加入，我的参与，让这个教会，让这个团体能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不要一天到晚想找一个合适我的教会，想一想做一个合适教会的我。神就是这样子，他没有把这些置之不理，他没有重新再起，他没有全部销毁，他怎么样？介入其中，他介入其中，他在我们的痛苦里面，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他也能够经过，他也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然后怎么样？他启动一个计划，在十字架上就擦去我们的痛苦，担负我们的一切忧愁，是不是？好，然后就在这样子的话，就带出了第三点：医治必然实现。神医治必然实现。有一天，我这个老的、这个小的、这个丑的身体，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我很丑很小哈。将来那一天，你看到我的时候，在天上看到我的时候，我是非常英俊的，像你们当中很多人一样。啊，这是我的盼望，我告诉你，这是事实啊。我们将会有一个崭新的，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有一个更新的身体。22节23节他说什么？我们知道一切受遭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希望哈、有一个新的，有一个荣耀完美的身体？只有几个人举点头，哎呦，我都不相信你们现在满足你们现在的情况。我告诉你，那个很美的，你要想哦，神要给我们的是非常棒的。哎呀，你们从来都不会想哦，真的有时候要想一想哦，神要给我们的是何等，你看什么？何等盼望的，心里很等候得到儿子的那个名分。哎呦，你看，你知道，特别是哈、那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头发越来越白的时候，然后身体越来越矮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越期待这个事实，这个事实，这是一个盼望，是一个事实，我知道一定会发生的。第二什么？我们将来有一天呢、哎呀，我们会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完美。想想看，神要赐给你的，当你有这样兴奋的时候，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确据的时候，那么你在日上行走会比较有力量往前走。弟兄姊妹们，这个盼望是带给我们一个活泼的， 是我们每天每时可以经历的，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勇往直前的。当中有人会说，哎呦，哇，这些都很棒啊，那是以后的事情，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很棒啊，但是怎么样，这是遥不可及的。我现在怎么样，盐水已经救不了进火了，我现在已经痛苦万分了，我已经等很久了，我已经在叹息了。在这个隧道里面，那个光在哪里？我们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会不会？会。保罗就针对这两点，在这个东西提出了最后两点。第四点，保罗说什么？这个不要紧哈。第四个，圣灵正在帮助。你看第26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第二点，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哈，这是最触动我的。因为身为一个传道人，我常常在医院的病床边，我甚至在弟兄姊妹们失去亲人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们同在过。你知道吗？身为一个教会的长老，我要诚实的告诉弟兄姊妹们，在那种情况里面，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所能做的是什么？我所能做的只是搭着他的肩膀，我只能够半句不说，只能够搭着他的肩膀跟他们一起哭。我所能做的就这样子，我只能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在一起经历这些痛苦，因为我实在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你们能够经历，你们能够体会吗？你们如果不能够体会的话，下次巴勒斯要去探访的时候，你跟着他去，你会经历到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但是你知道吗？即使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即使只能够哭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也不必失望，我们也不会灰心丧胆，因为圣经说，在那个时候，圣灵怎么样？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圣灵与我们同在，不只是来到我们当中，而且怎么样？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们，圣灵不是来到我们当中说，你搞什么啊？你看看你在山谷教会聚会了这么久，哎呀，被驯养了这么多，那你怎么会这种样子？你怎么会只会叹息？你不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吗？他不是这样跟我讲，他不是来指责我们，他不是怒目以待，而是怎么样？而是同样的，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第二者，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最短的经文是什么吗？哎呀，这是山谷的感谢者，耶稣哭了。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话，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耶稣哭了。你知道这个节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吗？你知道意思吗？这个时候是发生在拉撒路死掉的时候，是不是？他要举行葬礼的时候，各位知道那个时候，耶稣知道拉撒路很快要复活了，因为他要让他复活，对吧？但是他看到旁边的那个玛利亚，看到那个马大面对失去了弟弟的悲伤，他没说什么，你相不相信我？你怎么会这样子？他是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圣经说耶稣就哭了，耶稣也跟着流泪。这就是弟兄姊妹，他在你我身上的，他知道我们的苦，他知道我们的痛，他与我们一同哭泣。即使他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了，他仍然与我们哭泣。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弟兄姊妹们有难处的时候来找你的时候，千万记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当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来找你来分享的时候，是他相信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下断言。我们很容易就给他一个答案，很多时候就给他一个训语回，很多时候来找你来找我们的不需要你的教导，很多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你在旁边安慰他。特别是当你没有经历过的时候，你不要听说啊，我知道你的痛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 你没有丧失过孩子的时候，你不知道丧失孩子的痛是什么。你没有得到癌症的时候，你不知道癌症的痛苦是什么东西。你没有得到胃病，你吃不下饭的时候，你不知道得胃病的人是什么样子。所以千千万万不要随随便便说我知道你的痛，你不知道的。这个需要是时候不要随便便给人家答案，人家需要的是什么？你的安慰，跟他一起同哭，一起同在。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当我们难过，我们选择，我们相信这个事实，那么就我们有一个确据说，神啊，我相信你知道这一切，因为耶稣跟你我也说过啊，我一定会这样子啊。甚至耶稣基督说，当他在祷告，在这个克西马里面祷告，他祷告到第一步汗如血滴的时候，他说什么？我愿意，主啊，父啊，你若愿意的话，把这杯撤去，然后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祷告说，父啊，求你把这个苦杯拿去的时候，让这杯离去吧，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会。耶稣会了解，他完全清楚，实际上今天他就与我们同在。今天他就是说，你牵着我的手，我会与你同在，圣灵正在帮助我们。然后呢，保罗最后指出一点，在痛苦中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什么？父神都在工作的，父神一直都在工作的，在我们身处黑暗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弃我们，他也一直仍然在工作的，没有停止。28节很清楚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怎么样？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请注意哦，这里神没有说什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他没有这样说。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直强调，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同意不同意？也有意外，也有邪恶的事情，也有让神的心意拦阻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祈祷，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如果上帝的旨意没有受到拦阻，需不需要这句话？你们有想过没有？有没有？显然的，神的旨意有没有受到拦阻？有，是不是？对，是不是？但是你们有什么？神为什么？神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会将各样的错事情、各样存在的问题，甚至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将它转变成为一个好事情，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他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好像一个拼图一样，他从里面带出一个积极的作用，将咒诅转变成为祝福。第二种，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我们也相信神是知道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愁苦，我们更相信神是那位在旷野里面开江河的神。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是蛮有能力的神，他可以将咒诅变为祝福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四点的话，你看到没有？五点，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可以跳出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可以问的问题是，痛苦是暂时的，自由即将来临，医治必然实现，圣灵正在帮助，父神怎么样正在工作，这一切都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哦、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难处里面，让我们在痛苦里面、哦、往前行。我们看到这五点，保罗在这罗马书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看到这五点，你打算怎么办？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选择不是要我们生命当中有麻烦没有麻烦，这个是不是我们选择？我要选择没有一个麻烦的，我是要选择，但是这个是不是在我？我们不可能的，我们选择的不是我们有没有麻烦没有麻烦，我真希望我们生命当中没有麻烦，我们可以美梦成真啊！我那个妻子永远是18岁的姑娘一样啊！我就这样子，但是怎么？事实就是不是如此，是不是这样啊？我真希望，哎，我能够一天到一天每天都长一寸啊，然后面容越来越英俊，哎呀，我真希望这样子，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真希望啊，哎呀，弟兄姊妹们都是很追求哈、哦，哎，就像那个教会一样啊，那个铁塞罗教会一样，天天查考圣经，哎呦，很棒哦，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棒死了哦，高兴得不得了。 我都想，但是可能不可能？这不是我的选择，是不是？我们都不可能的，这绝对不是我们选择。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有麻烦，一定会有痛苦的事情。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的选择是一个难处当中有没有神的生活，一个难处里面没有神的生活，还是选择一个有难处却有神同在的生活？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同意不同意？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有没有难处，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在难处里面我们有没有拥有神。记不记得刚刚那个 Austin 那个 Chamber 小写的两个钉在耶稣基督旁边的罪那个犯人，对，我们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这在看到这两个犯人，两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选择是什么？在我们当中其实跟这个蛮像的，我们都背负着苦难，我们都有一个可以怎么样面要被钉的十字架的一个难处在里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除。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或者是我们选择另外一个，算了吧，你自己就救不了你自己。对，我们的选择有两个，你的选择是什么？我们可以选择没有神的生活，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有神同在可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前面这个难处的，让我们能够往前行的，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神爱你，而且愿意与你同在。请你跟你旁边人讲说，神爱你。你们都不敢讲了，奇怪了哈。弟兄姊妹，请你记住，我结束了，时间已经够了，已经超过时间了，请你记住这一句话，这一段圣经是非常棒的，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耶和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相信这些话吗？你相信这些话吗？弟兄姊妹，当我们相信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对苦难的认识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相信不管怎么样子，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苦，不管怎么样子，我们的神是爱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权利都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的时候，困难不会击倒我们，我们可以走过去，可以蛮有盼望的走过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再次谢谢你，因为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更相信你知道这一切，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也凡事受过试探，他也凡事经历过一切，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天，我们更相信你是那位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神，因为你知道这一切，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天，我求你真是来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样一个经文，你再度提醒我们，我们所面对的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而且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在，一定要来帮助我们，一定要带领我们。天父，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确信，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以至于任何的难处都击打不了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里面是稳妥的。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